那个主题是全是恩惠啊，所以包括今天能站在这里也是恩惠，差点来不了。开车提早来啊，我那边结束的时候赶快开过来，免得出状况。结果提早来就等在高速公路前面，中国城这个有游行啊，我就发 text 给 Patrick 说，可能到不了啦，找个 backup 片吧。哎呀，所以这个神的时间是最准的啊！我大概11点10分的时候还到了，还不是最后迟到的，这是第二倒数第二名哈、哦。最后有一次我是17号出口被挡住了，然后到的时候是11点17分的样子，15分的样子。所以啊，每一天都是恩典，每天都是恩典。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下一个 slide 哈、哦。呀，这个故事呢，啊，大概是。2天前啊，那个《Washington Post》那个《华盛顿邮报》的一个啊作者，他所 post 出来的哈、哦，那个照片很明显就是那个作者本身哈、哦，他从后视镜这样照。旁边这个照片，大家猜猜看，旁边这个照片，猜猜看是什么？不是很难猜，也不是太好猜。这谁握着谁的手？
母亲握着
婴儿的手、哦、把母亲再拉高一个层次。他的妈妈、哦、妈妈握着婴儿的手、哦啊、这个作者叫 Catherine Gibson，他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的故事。他的妈妈啊罹患乳癌2年啊，当时呢肿瘤科的医师宣告他只剩下3个礼拜可以活，然后他刚出生的女儿呢只有10周大，所以他知道去年的5月份会是祖孙3人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共度的母亲节。那他这样写，这个事情的来临呢，大概酝酿1年多，他花了很长的时间为一场出生和一场死亡做准备。哦，那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成语叫做生离死别。那他虽然没有宗教信仰，但是他就说，就跟老天祷告，求你让他妈妈和宝宝可以见面。那他这样写，在他们见面呢，本来医生是预告说是3个礼拜，那后来延长成90天。对一个母亲来讲，这个 Carrington 这样写。母亲的生命正在消逝，宝宝在她怀里面发光。 Gibson 的母亲撑着最后的一口力量，抱着婴儿从椅子上站起来，4个祖父母站在床前留念。这是母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体力强到可以把婴儿抱起来。然后就是又写说，妈妈抱出你的时候，那是以前她抱我的样子吗？那今年她在怀念去年的时候，她这样写，我知道我只能缅怀她。我一遍又一遍对自己重复同样的话，我的母亲见到了我的女儿，在转瞬即逝的人生中，因为他是从不信主的观点看，他说 This is the final mercy， 这是最后的慈悲。然后他还加一个注解， This is the final mercy， the time we have, which must and can never be enough. 我们曾经拥有，但是永远不足。所以我在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，你把那个镜头移向那个撒母耳下第十二章，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镜头。别示巴做个母亲，她刚生下这个孩子没多久，在七天的重病，然后她的孩子走了，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冲击。在圣经里面第十二章并没有特别描写母亲的内心的世界，但是我就在思考，如果我们是别示巴母亲，我们会有怎样的一个反应呢？那在第十二章的背景，别示巴跟大卫王因着犯了淫乱罪，在十二章的前半段讲到，虽然旁边可能都不知道，但是神甚不喜悦，神就差了拿单讲一个故事让大卫怎么醒过来。就是说有个妇人拿了一个穷人他唯一为生的一个羔羊，然后把他娶来，那大卫的反应就是很直接，那人该死，而且要该罚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的人没有连续的心。拿单就拿大卫的话炮口转向大卫，那人就是你。神借着拿单的口跟大卫王说，你从此以后你的刀剑必永远不离你的家，你得的孩子必要死。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们通常呢可能很容易直觉看见到说神是很严厉的。你信主的第一年读这个旧约的时候，你的感受可能神是很严厉的，信主的第二年你的观点可能有点改变，然后累积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，你再去读圣经的经文同样一段的时候，这个经文不是只是经文，这个经文是你与神同行的记录。我在最近这五六年到十年左右，我在读这个不管是旧约或新约的经文，我觉得神就是带领我们去看我们自己。我们更深可以体会的不是一个很严厉的神，而是体会一个是慈悲怜悯的神，甚至在神管教大卫的时候也是无比的怜悯在这个里面。所以我们就想说，今天母亲节的时候呢，做一个母亲事实上是实在是很辛苦的。当你面对那么多不同的压力的时候呢，有时候我们被压力压垮了，不知道怎么往前走，但是我们的人生跟圣经人物里面的人生是很就是一样的。当我们慢慢的从人生的苦难中转向神的时候，看到神在人生里面的连续跟怜悯之后，其实做一个母亲会变成一个很感恩的母亲。别示巴做母亲跟大卫一起经历刚生完的孩子七天连续重病几乎要死，大卫躺在地上哭泣进食求主怜悯。一个妈妈看大卫先生这样子做的时候，何等的深情，何等的难受。我记得在 加州的时候，我刚刚到加州的时候，本来是在这边学电脑，但是很感动，就去一个基督教书店里面服侍。在那几年服侍四年的中间呢，有一段期间我碰到很大的困难，我就发现呢，我就把办公室门关起来，然后整个人趴在地上祷告，就像大卫现在的祷告，整个趴着，然后求神怜悯。那个是心里面彻底的心碎，碎在神面前，没有任何跟神任何的 bargain， 不是跟神讨价还价，就是没有人在神面前看见自己的光景之后，我们不会讨价还价，我们就是完全服在神的面前。当大卫这样做的时候，他是犯了错在神面前得罪神，但是他也是用他生命的榜样在牧养带领这个家庭往前走。我们做一个妻子，做一个母亲，在旁边看的时候，很明显的神给我们做帮助者的角色，这时候跟大卫一起祷告，为整个家庭祷告，顺服神在丈夫身上的牧养跟带领。所以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从这里一读到后面那一段王列王记上第一章的时候，这时候大卫这个年纪老迈，然后这个别示巴做母亲的提醒大卫要立所罗门王为王。我再慢慢仔细看，在撒母记下的时候是孩子的生离死别，到列王记上第一章的时候，那不是只有孩子啊，那是因为当时大卫有一个孩子已经起来叛变准备篡位了，那个是别示巴、所罗门甚至包括大卫王的生离死别，全部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。所以我们在今天，我们就想说把这两处经文拿起来一看，我们在思考一个做母亲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时代下面的时候，我如何在神面前树立，如何跟着整个家庭一起往前走。我想在往下之前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，除了你的恩惠之外，我们别无其他的好处。主啊，在大卫的诗篇里面，他说他得罪了你，唯独责备了你，而且在你眼前行这大恶。是的，主，我们何尝不是呢？我们在你面前一无是处，但是主，你竟然用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赎我们的罪，把我们带回来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！求主带领我们，在这个母亲节的这个日期里面，更深看到你的恩惠，你的恩典。奉主圣名。大卫伏在地上祷告，然后诗篇五十一篇是描写这时候的光景。大卫的祷告是这样子，诗篇五十一篇，大卫祷告说：主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这个第一句的祷告词是很冒很大的风险的，因为你没有跟神讨价还价，你没有跟神说啊，主啊，我其实做了这个做那个，你看在我做这些事情的份上啊，求你怜悯我。没有，他没有讨价还价，他是完完全全趴在神的面前说：主啊，我别无所靠，我就单单靠你的怜悯。那是什么意思？神在不同的时刻里面 可以怜悯也可以不怜悯。当大卫这样祷告的时候呢，到第五十一诗篇五十篇第四节，他说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。我每次读到这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很奇怪，大卫犯的罪，这个侵犯了可能别示巴，然后杀了别示巴的丈夫，然后哎呀，这一大堆罪啊，十诫里面犯了五六个，怎么会只是单单得罪了神呢？原来大卫是很清楚，他今天会犯这个罪，在还没有得罪人之前，先得罪神。他是从心里面去取代神的位置，然后直接跟神对抗，然后以至于造成其他罪跑出来。这十诫里面的精髓就是，当你开始在神以外有别的神的时候，其他的罪都跑出来。所以大卫知道，我得先面对我自己心里的问题。我的问题不是在我以外的问题，我的问题是我这个人本身出了问题。所以大卫说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所以大卫他的面对他的这个，他是釜底抽薪的一个悔改跟祷告。然后第十节五十一篇第十节说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有同心正直的灵，是乐意的灵扶持我。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，忧伤忏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所以大卫这个祷告里面呢，他有一个重心呢，但是重心点不是在孩子身上，重心点是在他自己得罪神这个部分。我们一般这样祷告，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可能不见得完全跟大卫一样，但是呢，就可以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我们祷告的内容跟核心在哪里。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，大卫祷告七天，旁边他也不吃饭，什么都不吃，旁边的老臣呢就很忧心，然后就不敢告诉他说第七天孩子死了。那大卫听到了之后呢，他就起来沐浴抹膏，换了衣裳，进神的殿敬拜，然后摆饭，他便吃了。这个动作是什么动作呢？因为这个动作让我想到我在搬去加州的时候呢，我曾经去一个教会，我们到了一个教会的小组，在家庭里面，那个家庭招待大家都一起在那家庭里面开小组，大家都很开心。他们家的妻子怀孕，后来难产。难产之后呢，他就把整个小组关闭掉，然后再回来教会。我们知道这不是简单的，不是简单的考验。大卫五十一篇的祷告，他的重心点是在神身上的时候，他知道真正得罪神的就是他自己。神有100%的主权，要施怜悯跟不施怜悯。当主愿意施怜悯的时候，他是真的是十分的感恩。当主不施怜悯的时候，他也能够放下来到神面前。你不要觉得说大卫这个难哦，你在旁边做他妻子做他妈妈的那就更难了。所以我就在思考，一个做母亲碰到这样光景的时候，看到先生在罪里面挣扎，然后被神牧养带领引导供应转换，在生命里面转换的时候，做一个母亲，做一个妻子，就是顺服神在丈夫身上的牧养，然后让神在做工，然后我们顺服神的在身上牧养的主权，然后跟着他走，为他祷告。我相信很多我们在座的妈妈，你信主的，你有这个跟大卫的太太别示巴一样的经历。大卫起来之后，当然做妈妈的还是很伤心很难过，大卫去敬拜。所以到第二十四节的时候，这里写说大卫安慰他的妻子与他同城，就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所罗门。 耶和华喜爱他，先知拿单给他取个名字叫耶底迪亚，因为耶和华爱他。所以从经文上看，好像就是这个孩子过世了，然后孩子神怜悯赦免他们，然后马上生个果子弄完。但是如果你去看历代志的那个记载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别是巴一共生的就是历代志记载是四个儿子。然后我们要把握的是刚刚过世那个孩子有个名字有没有记在上面，所以所罗门王可能不是老四就是老五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自己放在这个别示巴的位置上来看这个过程。神管教大卫，间接的也是管教别示巴，孩子走了，然后神他整个可以感受到在这个整个管教过程呢是出于爱的管教。所以然后再怀孕的时候，你看那个做母亲的会怎么感受，每一个怀孕呢都是恩惠，而且不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生到所罗门。所以所罗门王对母亲来讲那个真的是很深的恩惠在这个里面。在这样的状况之下，我们把镜头移到列王记上第一章，这时候大卫年纪老迈了，然后刚讲说他有四个孩子，然后所罗门，那这时候呢大卫的孩子呢有一个起来要篡位要造反，那在这中间呢事实上已经有一个孩子造反过叫亚沙龙，亚沙龙造反的时候呢大卫命都不保了。所以当这样的一个关头呢，这个造反第二次造反的这个孩子叫做亚多尼亚，亚多尼亚呢就把大卫的孩子儿子都请了，大卫孩子儿子大概可能是十九个，就请了十七个，就是不请别示巴不请那个所罗门王。所以这是很危险的状态。那当这个亚多尼亚立王的时候呢，那可能别示巴跟儿子就不保了，还不止如此，可能大卫命都不保。所以在这样一个很危险的关头，这时候拿单呢就提醒了别示巴说，你起来要去跟你大卫王讲说，你曾起誓要立所罗门王接续你的王位。那别示巴呢就按着这个话去做，然后大卫呢你也看见说大卫说到了列王记上第二十五节的时候，他说我指着救我生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现在指着耶和华的神向你起誓说，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位。就这整个过程实际上是很危险的，刚刚讲说是一个孩子危险，现在是整个家族都面临一个很大的危险。因为你即使立他做王位，如果神不怜悯的话，亚多尼亚篡位这些人都没有。那作为一个妈妈在这个关头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别示巴内心的世界，或者是在思考，如果我的生命气息我的每一个后代每一个儿子都是神的恩惠的话，现在我每一个恩惠都是不配的，现在神立了所罗门王。我们也稍微提一下所罗门王的这个，其实不是大卫选择的，是耶和华启示给大卫，在历代志的时候呢，耶和华启示大卫跟叫大卫跟旁边人讲说，我耶和华启示我要立所罗门王来接我的位置。所以这个是神的拣选，但是也是不配的。做一个别示巴的这个妈妈呢，她就可以看见说，我的生命的旅程跟着大卫走上了这条路呢，每一点一步都是恩典，没有一个东西我可以用我的努力来 跟神邀功的，每一点每一滴都是恩惠。所以做一个母亲呢，一个是求主给我帮助我们看到神在丈夫身上，神怎么牧养那个丈夫，然后配合神一起顺服丈夫的一个牧养。然后到了这个往下的往列王记上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其实大卫走到一步呢，他已经忘记这个所罗门王这一部分。所以神要借着一个母亲呢，要提醒神在透过大卫王所要做的牧养的工作。我在那个礼拜一去跟美国教会一起服侍里面，有一个是84岁的宣教士，一个妈妈，在主里面很久的妈妈。那我就特别问她说：“你觉得你现在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”就问好几个人，那我就刚好问到她。她说：“我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要常常为孩子祷告，提醒我的孩子，提醒我的孙子。”不要有医生。所以做妈妈的呢，一个是察言观色，看到神在丈夫跟全家的作为，然后跟丈夫一起同心来服侍主，然后呢也常常警醒在神的面前，让神的心意可以在这个事情上完成。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，我大概在昨天的时候呢，我刚好看到诗篇三十九篇呢，它有一句话很有意思，这是大卫自己的祷告词哈。诗篇三十九篇他说第四节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，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。”你使我的日子载如手掌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。个人最稳妥的时候就是全然虚晃，世人行动时系幻影，他们忙乱也是枉然。这个是等于大卫对他一生的一个回应跟写照。大卫在犯这个淫乱罪之前呢，他是整个国家跟那个迦南地这个打仗的时候，其实是快取得全部的得胜，在这个时候他自己以为很稳的时候，其实是他跌倒了最深的这个时候。所以大卫对自己的一生，对他世界人，他这样做一个结论：世人行动时系幻影。世人行动就是我们来来去去走来走去，原来是个幻影，是虚幻的，是短暂的。所以当大卫看到自己的孩子被神收取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是个幻影，人生是个幻影。当他看到所罗门王要立王的时候，他知道若不是出于神的怜悯，这些都是泡沫，都是幻影。所以我们在大卫的这个整个一生里面，他当然也有他权力欲望很强的时候，但是你会看见大卫在很多时候，他对任何事物的那个强烈欲望不高，原因就是他神让他看到人生命里面的幻影。还有一个最有趣的事情是，当大卫立了所罗门王的时候，他在祷告里面呢，他是这样祷告，这是历代志上29节，他这样写，17节他说：“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与我们的列祖一样，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同影儿，不能长存。”大卫很清楚知道，人生是个影子，是有很多时候是虚幻的，而且是很短暂的。然后到91篇的时候呢，有一段话是很有意思的。91篇， 也谈到一个影子。我们刚刚讲人生是个影子，诗篇九十一篇他是要讲住在至高者隐蔽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。印下是什么？影子。谁的影子？上帝的影子。我们在主里面与神同行越久，我们可能跟大卫会有类似的经历。我们的人生是个影儿，很多时候是虚晃的，是稍纵即逝的。但是我们知道神因着神的连续把我们带到全能者的印象，放到神的影子下面的时候，神保护引导供应我们，神牧养我们。所以大卫才会写出诗篇二十三篇，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害怕，你的杖你的竿安慰我，一生一世在你的殿中跟随你。所以那你读到这时候，回过头来再看大卫，再看别示巴，这全是恩惠啊。我们人生是个阴影啊、是个影子，但是当我们被神的怜悯带到神的影子下面的时候，我们那个短暂的人生就进入一个永远的生命。这个就是平安，这个是所罗门王，这个名字是太平的意思，是平安康复的意思。所罗门王的精髓是需要从影子的人生走进神的影子，住在全能的影下。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巴父，我们来到你宝座面前，我们的行走来来去去不过就是幻影，我们是寄居，我们是客旅的，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同影儿，不能长存。但是主啊，你竟然眷顾我们，差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流下宝血，把我们这微不足道稍纵即逝的影子转成你的影子下面，在你的庇荫下面走进你永远的生命。主啊，你所赐的平安超过地上所有一切的荣华富贵，求主让我们常常打开眼睛进入你的影子， The shadow of almighty 全能者的影像，奉主圣名求，阿门。